那我们刚刚读完了这一章哈，那最近我们一直在读的这个《生命记》哈，我们最近才刚读到从第一章读到了第十一章哈。那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呢，是讲过去哈。那这个是摩西哈在跟百姓重新在讲他们过去在旷野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哦，他们怎么样得罪了神。好，那从这章当中，想要他们来学习神的话语。好，那但是呢，在《生命记》的12章到25章哈，那我们最近才刚开始这个大段落哈，《生命记》的12章到25章这个大段落。哦，那这个就是讲到现在。好，那在这个现在当中，这个就是摩西对他们说重申律法。好，那他们当时候呢，在旷野当中所领受到、所听到了神跟他们讲什么的、什么样的律法，哦，还有条例、还有典章，他们需要去遵守的哈。那就是说，他们正确拜神的方式是什么样？是怎么样拜神呢？好，那讲了一开始讲了这么多过去的事情哦，学习到的教训就是说，哦，你们不要悖逆神哦。啊，一定要来遵守神的诫命。哦，那12章到25章就是跟他们说，神要你做的是什么？哦，就是这一大堆哈，哦，可以看到的东西。哦，那在我们过去读的这个十二章，哦，12章里面讲到这个神立民的居所。哦，那神立民的居所就是百姓他们都要到那一边去献祭。哦，那每一年呢，他们都会有一个献都需要到神所立明的居所啊，那里就是神的殿的地方啊，或者是之前的示罗哈，这是神的会幕所在的地方。好，那他们就要带他们的祭物呢，到那个地方去献祭给神啊。那在那边就是跟神交通，还有跟人交通的一个地方。好，那第十三章呢，我们昨天所看到的哈，就是不可以随从假先知哈，所以其实昨天看到了假先知呢有讲到假先知，甚至是你最亲爱的人哈，那甚至是其他的这些人哈，那不管甚至一个臣呐哈，都如果要引诱你离开神的话呢，就不可以跟从他们哈。那其实这两个就跟我们讲到说，哎，其实第一个就是单一拜神的地方，只能到一个地方去拜神。再来，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听从神的话。那所以呢，一直到这个都是一个两个，一开始两个哈，就讲到说怎么样遵守神的诫命哈。那到了今天哈，讲到了第十四章，哎，就讲到说，哎，在这三件事情上面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哦，那今天的分段哈，其实非常的清楚哈，分成三大段。哦，那第一大段呢？就第一节、第二节哈，就是在举哀的事上要圣洁哈。当时候他们的哀悼的方式哈，那他们办丧礼的方式呢，要圣洁，要分别为圣。好，那第二个就是讲到在饮食的事上要圣洁哈。那这个也是重新讲到立位记的十一章哦，跟那边的条例都有重新再述说一次哈。那在第三点呢，就是从22节到29节哈，讲到在十一奉献上要敬畏神。那这边小弟今天呢，就直接用这三大段来跟大家做分享哈，直接先解释呢，然后再每一点的教训。那第一大段呢，就是讲在举哀的事情上要圣洁。那这边讲到说哈，在什么样的事情上面要圣洁呢？在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这边说你们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儿女，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将额上剃光。所以这边第一个讲到说，就是有两件事情不能做。第一个就是不能用，不能为死人用刀划身。再来就是额头上面剃光头哈，那我们在想这件事情，这个跟，这个是什么意思哈？那其实这个是当时候呢，他们在当时外族人哈， 外邦人在可能是他们在拜神的一种仪式。那我们从列王记上的十八章，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就是当以利亚，当时候有个先知呢叫做以利亚，在旧约的时代。那以利亚这个先知，他在山上面在对战450位巴利的假先知。那在那个时候呢，所有的全国的百姓，以色列帝国的百姓，他们都还有他的国王亚哈王，很坏的王，那所有的人呢，他们都上到了这个加密山上面，要来看以利亚对战450位假先知。那以利亚呢，在山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想要借由他能够求神，也能够显出他的能力，让这些百姓的心能够回转到神的身上。那在这边呢，450位假先知，他们在敬拜他们的神这个巴利这个偶像的时候呢，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们那时候就要挑战，互相有挑战，就说谁能够先向他们的神呼求，那哪一个神先从天上降火下来烧了那个祭物啊，那个就是真神。所以那时候那些假先知，那些巴利的先知呢，他们就在第28、28节说，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所以他们那时候呢，他们大声的求告啊，巴利啊，你要来听我们的祷告。那这样子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他说按着他们的规矩，他们拜神的方式呢是什么？就是拿枪拿刀自割自刺。那其实我们在台湾有个那个基同他们在 key 档的时候呢，也是会拿枪，有时候看到他们拿枪拿刀刺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拜神的方式，但是我们很清楚这个是邪灵的工作，当在基同是邪灵的工作。那这些巴利的假先知呢，他们这样拜神，那但是其实神早就知道了外邦人他们拜神的拜偶像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换句话说呢，神在第十四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们神要他们不可以做的就是不可以效法他们，不可以跟他们一样，做的事情上要跟他们有所分别。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第一节这边跟我们说，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那说你们是神的儿女，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既然是神的儿女，就要与这些外邦人、这些外族人、不信神的人有所分别。在外面上面在行动上面就要看得出来，在我们的心态，在我们的观念上面也要看得出来，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那这边又说呢，因为你们，第二个原因，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既然是神的儿女，那就是归神为圣。那圣洁就是之前小弟有分享过，就是神才是圣的，只有神是圣洁的。所以呢，既然我们要成为圣洁，我们就一定要归属神。我们一开始人类犯了罪，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离开了神，得罪了神。那是因为神的恩典，藉由主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才能够成圣，归于主耶稣里面，在属耶稣的里面。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既然是属于神的百姓，我们是圣洁的，那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就要有神的百姓，有神的圣洁的样子，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其实今天这个我们是神的儿女，是贯穿了今天的这个主题。那因为第一大点呢，是讲到我们不可以效法外邦人的方式呢来做举哀的动作，那因为我们要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也要在食物上面注意我们的饮食的洁净的圣洁。那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要献上十一捐，把我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献上给神，都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那这边说呢，我们有这两个原因，说我们为什么要做不可以跟他们一样。那 再来呢，从这一段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其实这个也跟我们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可以毁坏神的殿。我们来翻开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十六节，三章十六节十七节，那我们一起来念这两节。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这边跟我们讲到说，谁是神的殿，就是你们。那这个你们，这个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信。那这边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呢，你们这些信徒就是神的殿。那神的殿就是圣灵居住的地方，圣灵居住的所在。那我们这些信徒，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殿的观念，神圣殿，神的教会的观念是什么？其实是人，我们这些被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这些受了洗的人叫做教会，叫做神的殿。那所以今天教会并不是这个这样子物质上面的建筑物，教会其实是我们人。那对于圣经里面的观念来看，那既然我们是教会，我们是神的殿，那这边保罗跟我们讲到什么？说是讲我们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就必毁坏那个人。所以说教会的圣洁，教会这个我们自己的身体就是神的殿。那我们如果毁坏了这个身体，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连到刚刚生命记所讲的，如果有人，我们不可以这样来自己自残，自残为了要拜其他的神。那另外一个就是所以我们在对我们身体，我们也要好好的照顾，因为这是神赐给我们的。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这边哥林多教会保罗在这边讲的重点呢，在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保罗讲的是重点，就是圣洁。换句话说呢，其实当时候的哥林多教会他们有人不圣洁，没有守住神的圣洁。那又这也跟我们讲到说，如果有人这样子没有守住神圣洁的标准，就是毁坏了神的殿。那因为我们自己就是神的殿，所以当时候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然后那这种事情连在外邦的人，那些没有信神的人都没有发生的事情，很罪恶的事情。那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们甚至觉得说，啊，这个没有关系啦，这个没有关系，没有把这个人赶出去，可能想说，啊，我们就爱这个人嘛，没有关系啦，他们还甚至夸口，所以保罗说，这种人早就该赶出教会了，那你们在做什么？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没有赶出教会，甚至觉得这是很好，是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毁坏神的殿，就是把罪恶的事情放到了教会里面，这就让罪在教会里面发酵，所以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学什么？就是我们不要成为毁坏神殿的那个人。那当然我们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圣洁。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末世，真的是有很多的诱惑。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呢，越来越多性方面的这些诱惑还有泛滥，甚至是越来越邪恶的事情都跑出来了。那我们在这样子的世界当中呢，我们真的要求神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求神怜悯，每天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够清洁，不要犯了罪得罪了神。那另外呢，我们不要让罪在教会里面发酵。那像保罗所说的，有罪我们要除去教会里面的罪，那我们自己就要悔改，先从自己开始。那因为这殿就是我们，那 我们再来看下一大点。下一大点呢，我们要在饮食的事上要圣洁，饮食的事上要圣洁。那我们回到这个生命记的第十四章，十四章的第二大段是3-21节，讲到说饮食的事情上，那这边有分成好几种，那小弟这边帮大家分类。那第一个第三节这边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所以这个是神对百姓的这个命令要求，就是凡可憎的物不可吃。那什么是可憎的物呢？那神在这边就解释了。那我们之前在查考利未记的时候呢，我们也有看到，那在利未记十一章呢，其实它的叙述比较多细节了，但是这边是摩西他又重述一次。那这边有讲到说，路上的动物，在路上跑的这些走兽呢，是一定要两个条件，就是要分蹄跟盗掘。那盗掘就是我们知道牛就是一个盗掘的动物。那分蹄呢，就是又像猪的脚，它两半会这样有蹄啦。那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呢，才是洁净的动物才可以吃。那在第七节之后呢，第七节到第八节都是讲到说一些动物，说其实他们有其中一项但是没有另外一项。那一个是有可以分蹄，一个是有盗掘不分蹄，有个是有分蹄却不盗掘。但是不管是哪一个，就是其中一个没有，就是不洁净的物。所以呢，洁净的动物在那个时候呢，一定要两个，这两个条件。那再来，在水中的动物呢，就是一定要有刺有鳞，才叫做洁净的动物，才洁净的鱼类可以吃。那但是呢，他说无刺无鳞就是不可以吃。所以这边也是讲到水中，那空中也是一样，空中讲到洁净的鸟，那还有一些不洁净的鸟。那不洁净的鸟有看到乌鸦，那等等鹰类啦，那等等雕类，那这些呢看起来 有一些呢是吃死尸的动物啦，鸟类啦，那这些对神对百姓吩咐说不可以吃这些鸟。那再来呢，有一些有讲到一个昆虫，翅膀第十九节，翅膀爬行的物，那有翅膀但是不飞，那这种昆虫神就说你不可以吃。那但是呢，其他的地方就是致死的，那致死的血还没有放出来，那百姓他们也是神跟他命令说这个是不洁净的，你们不可以吃。但是这边呢，神跟他们说一个处理的方式，就是要你们可以把它给你城里寄居的吃，或者是卖给外人外邦人来吃。那其实我们这个小弟以前听到一个传道，他去过非洲，那他在非洲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这样子问他了，因为那非洲那边的弟兄姐妹呢他们会养自己的牛羊那或者是山羊啊等等的牲畜。那有时候呢，他们可能羊他们自己的动物会死掉自己死掉，他们就会面临这边所抢的问题那要怎么办？那然后他们觉得说不能吃啊，那当然不能吃嘛，因为血没有放掉那他们就问传道那个要怎么办那传道说你们可以卖给这个其他的未信主的人那这个也是照着神圣经这边所讲的。那但是呢，重点是什么？就是这些都是不洁净的，就是可憎的物，不可以吃，一定要在饮食上面要圣洁。那这边有说到，其实我们是归神为圣的民，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要在饮食上面圣洁。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在旧约里面这边所讲到的是，我们在当时候的百姓一定要分辨这个动物是不是洁净的，这个动物是不是可以吃的。那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呢，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规定。那我们来看 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第三节跟第四节，这边说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植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了。所以这边跟我们说到，其实在新约的时代，这边保罗他又讲到说，其实都可以吃，其实任何一个种动物只要感谢领受就可以吃了，当然就是不能吃血，新约时代一样不能吃血。那但是呢，这个为什么会跟这个旧约的时代不一样？那在其实在创世纪呢第九章就讲到说，其实在挪亚的时代，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那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唯独不可以吃血。所以从挪亚的时代呢，其实挪亚那个时代就可以吃所有的动物了。那当然我们知道挪亚他那个时候已经还是有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在进方舟的时候呢，洁净的动物要七对进去，那不洁净的就是一对进去。那所以当时候也是有分别洁净跟不洁净的动物，但是神说什么都可以，什么动物都可以吃。那但是到律法的时代，在摩西律法的时代呢，神却跟他们说洁净的才可以吃，不洁净的不可以吃。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只有在那个时候？那新约后来也是一样，我们都可以都可以吃了。那这个就是要百姓学习这一件事情，就是要他们能够在饮食上面圣洁，因为他们是神的百姓，要在这上面 有所分别。那他们每次在吃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件事情，他要看啊，这是什么动物都一定要先看过，那不该吃的就不能吃。那这也跟我们讲到说，在新约时代呢，这不是跟我们说啊，今天如果我们吃不吃猪，不吃猪肉了，我们就比较圣洁，不是。如果我们反而觉得这样子的话，那反而是违背了神的命令，因为神说什么动物都可以吃。那但是新约时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吃的是什么，我们吃的是属灵的食物。我们在新约时代呢，我们今天在我们生活周遭，我们可能都会有接收很多的资讯，那我们接收的资讯呢，就像我们吃了一种属灵的食物了，那我们把它放到了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心里面可能会去想这种东西，那这种东西呢，渐渐的我们想多了，这个就会变成我们的观念，那如果这个变成我们的观念呢，我们就会行出来做出这种事情，照着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观念去做。那这个一切都是从我们所接收的资讯，我们所认知的东西吸收进来的。我们吸收什么属灵的食物呢？我们就会变成那样子的人。那所以我们在属灵的饮食上面，我们要圣洁。那在百姓呢，当时候他们做了这件事呢，民数记的二十一章，他们当时候在饮食上面只想着埃及地的东西。民数记的二十一章跟我们讲到说，当时候在旷野的百姓，他们只想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在吃埃及的东西。那二十一章第五节说，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那这时候呢，百姓他们把神的所赐的玛纳当作淡薄的食物。那其实玛纳一开始他们吃到的时候呢，是味道像是蜜一样。那蜜其实那时候是野蜜，然后他们如果吃蜜其实是很甜的，是很好吃的东西。但是到这个时候呢，他们却把玛纳当成淡薄的食物。神赐给他们的四十年养活他们的东西，他们觉得是淡薄的食物。那其实在另外一个翻译版本说，这个其实是没用的食物，他们把神的东西当成没用的食物。那为什么会觉得没用？因为他们心一直在想，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到肉， 我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埃及的东西啊？哦，心从来没有离开过埃及。哦，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样？哦，我们在走在这个属灵信仰的道路上面呢，其实玛纳就是神从天上降下来属灵的粮，哦，就是神的话。哦，那神今天每天就圣经放在这边，哦，我们每天都可以吃到玛纳。哦，其实现在我们教会每一天都有灵粮可以吃。哦，我们传道工人，哦，还有我们教会其他工人，哦，都准备了，这个每一天照着读经进度，哦，给，准备了这些读经进度解释圣经，哦，甚至应用，哦，要让我们来好好的吃灵粮。哦，但是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是否心里面还是在想埃及的食物，就是，啊，我可能，啊，我电视，哦，啊，或者是我在网络上面看的东西，啊，我只想要吃那些东西。哦，那不是说那些，不好，哦，但是我们如果一心只想着这些东西，哦，那我们就觉得神的话就不好吃了。哦，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分辨。哦，甚至呢，我们在网络上面看的东西呢，我们是不是有分别为圣？哦，这些东西是不是让我们的心能够圣洁呢？哦，那网络上面有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哦，那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那甚至呢，有一些人，哦，可能会厌烦纯正的道理。哦，这个就是在，哦，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讲的。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哦，这边说，因为时候要到，神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哦，所以在末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就是我们不想要听真道，不想要听神每天帮我们准备好的玛纳，我们觉得这个是无用的食物。那当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这边说的，为自己的情欲，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我们想要听自己想要听的道理，觉得说，啊，我自己认为这样子的道理才比较对，啊，这个传道讲的，啊，我不喜欢，啊，我要去找另外一个，啊，这个另外一个讲师，哦，他讲的才是对的，啊，他这样解经才是好听的，哦，啊，我这么新奇，我以前都没听过，啊，我要听这个人讲的话。哦，那这样子就是我们耳朵发痒，听一些以前没听过的东西。哦，其实圣经的话都是一样，啊，讲来讲去圣经就是这样，啊，哦，不会变的。哦，那如果我们这样子起了这种心，哦，那就代表说我们厌恶了神的道理。那到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分别为圣，最后像以色列人一样会死在旷野地。那所以今天我们要喜爱神的道理，喜爱神的律法。那在诗篇第一篇跟我们讲到说，我们来读第一篇的第二节，第二节跟第三节。那我们要把这两节很好记，我们 也能够把这两节记起来。我们翻开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跟第三节，诗篇一篇第二节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开始。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这边跟我们讲，什么样的人有福，什么样的人他的灵性能够像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呢？就是喜爱神律法的人，而且如果喜爱的话，他会昼夜思想。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传道他每一天，都会写一篇，这个部落格，文章，然后就发给我们去读。那通常是早上的时候呢，传道会发出来。那我们每一天其实都可以看这些文章，很短，啊，差不多五分钟就读完了。那我们在上学之前呢，或者是在上班之前，哦，其实 有时候下课时间我们读一下，哦，那读完了之后呢，我们那一天的灵粮就有了。那其实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我们从早就可以开始思想神的话。哦，当然我们以后呢，我们自己要变成自己要来去捡玛纳，自己要来吃这个灵粮，我们自己要来读圣经去反思，哦，去来思考。但是现在传道呢，他这样子帮我们煮好了，放在我们前面， 那我们吃了之后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想，那到晚上也有聚会或者是家庭祭坛，那我们这更能够帮助我们来思考神的话。那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喜爱神的话，我们这样越这样做的话，越去读圣经读越多，我们就越发现神的话里面真的是很美好，我们就越来越喜欢读神的话。那我们又传道又帮我们解释，那我们就会读得懂，我们就更加有兴趣来读。那我们这样子呢，才能够让我们的灵命能够很活泼，像是这棵树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那今天就是要喜爱神的律法，昼夜去思想它。那我们再来看，我们要在十一捐的奉献上面呢，能够来敬畏神。那生命记的第十四章这边讲到说要奉献十一捐。那十一捐呢，这边讲到有两个重点，就是一个是在这个每年所产的东西上面呢，要献上十一捐。那再来就是要在每三年所产的要献上十一捐。那这两个方面呢，都是要目的，就是要来囤积，要来给这个当地的利未人还有贫乏人。那这边在第一刚刚所看到的每年所产的每年都要献上十一捐。那这边说要在神所立名的居所上面，这边这个地方来吃。那所以这边看来在生命记里面其实在其他的书其他的经卷里面看不到这个信息，就是在当时候呢，十一捐看起来是神可以允许百姓去带到他们那时候的圣殿啊，或者是会幕啦，去那边去吃。那当然也会献祭，会献给这些利未人，那或者是祭司，让他们能够有东西来吃。那这个是每年他们都要做的事情。那每三年刚刚有说过，就是要囤积在积存在城中。那这样子做有什么样的目的？就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要学习敬畏神。所以其实有没有奉献十一捐呢，是代表我们有没有敬畏神。那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十一捐就是神的东西啊，神的东西。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吃的饱足，要使这些人，这边说要使城里寄居的孤儿寡妇都可以吃的饱足，还有利未人。那利未人因为他们没有他们的没有自己的地产，他们的产业圣经上说就是神，所以他们要吃东西要怎么吃，他们没有自己的地能够耕种，那他们要吃就是靠着这些十一捐十一奉献奉献到圣殿里面呢，那他们就有东西吃了，就能够继续生活下去。那在以后呢，之后在以色列生命记之后呢，有在列国的时代，有好几次呢，都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是没有奉献十一捐的时候呢，利未人他们就只能去耕种种田。如果利未人去种田，那圣殿的工作就没人做，那百姓就没有听到神的话，那就一个恶性循环，那越不奉献越就没有人，然后就离神越来越远。所以呢，一定要给当时候的人一定要奉献十一捐。为什么？因为他们能够让利未人继续工作，为了神，为了百姓来服事，建立他们的信仰。那也是十一捐还有其实另外一个功用，就是要来抚养这些贫苦的人，这些软弱没有办法来为自己打拼的人。当时候的寡妇呢，其实当时候的妇女都一定要靠先生到在外面工作耕田啊什么等等的，才能够活得下去。那如果一个妇女失去了先生，就是寡妇。那如果寡妇呢，一个寡妇他们没有办法自己自力更生，所以他们就只能靠着儿子，如果有儿子的话，那儿子继续去种田什么的，那他们就可以活得下去。那如果没有儿子，那这个寡妇怎么办？所以神他就要一直要让他们去照顾，要让百姓去照顾这些孤儿寡妇。那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这里面，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爱人。所以在十一捐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是不是有敬畏神啊，我们是不是爱神的工人，神的百姓。那这边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要真的要献上这个十分之一，让我们能够敬畏神。那在马拉基书的第三章 第八节哦，这边跟我们说，哦，这个是神的东西哦，哦，是神的物品。哦，十一捐哦，我们所得到的十分之一，哦，我们可能今天赚钱了哈，赚到了可能啊赚到了几万块哈，那一个月几万，那可能那这几万块的十分之一呢，就是神的，哦，不是我们自己的哦。不是我们可以留下来的，那既然是神的话，我们就不能去碰它，我们就要奉献上来。那最近呢，小弟有听到一个，有听到人，有人这样子说，那啊，十一捐啊，十一捐是旧约的律法啦，啊，新约我们新约不要这样子啦，我们不用这么的拘谨，我们不用奉献十一捐，或者说啊，我们就自愿啦，自愿奉献就好了。那我们这样想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子吗？难道旧约十一只是旧约的命令吗？那其实神的话都没有改变，小弟之前一直在讲的，其实新约也有啊，新约还讲一定要去做呢，在马太福音23:23，跟我们讲到说，主耶稣在这边跟这些文士法利赛人说，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哦，那这里是讲到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哦，当时候他们很注重奉献十一捐哦，哦，他们甚至把这个所有重的东西，薄荷、茴香、芹菜哦，这种很小的东西，薄荷叶这样子小小的哦，那这样子的东西都想要都奉献十分之一，哇，这样子的人这么好。但是主耶稣说，你们却没有去遵守律法上面更重的，公义、怜悯、信实，最重要的。但是这里主耶稣讲什么？后面说那也是不可不行的，就是十一捐啊，十一捐一定要行啊，不可不行就是一定要去做啊。所以十一捐是一定要做的，他们做的没有错，不是说文士法利赛人做的就是错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他们只是忽略了更重要的。那所以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 更要去做。那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的物当归给神。主耶稣说的，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刚刚看到马拉基书第三章说，十一捐是什么？是神的东西，神的物。既然是神的东西，就要归给他。那如果我们真的把神的东西归给他，那神就会很降下，就是大大的赐福给我们。就像我们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有体验到，那我们这样子在测试神，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去 来奉献给神，那神真的会带领我们的，任何的每一个东西，祝福给我们。所以十一捐是不是很重要？是的，因为是神的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奉献上来，就代表说我心里面是敬畏神的人，我知道这是神的东西，我不可以碰，我不可以拿。那既然不可以拿，我就要给神。那再来呢，这边说十分献上十一捐就是爱人。那我们今天有没有爱我们教会的工人？有没有爱我们教会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把十一捐奉献上来的话呢，那教会就能够有钱资金呢，能够运作，就能够来照顾我们教会的工人，就可以照顾教会的，其实这边的硬体设备、实体设备啦，都可以来运作，甚至呢，教会另外一个功用就可以来照顾我们里当中呢有些孤儿寡妇，或者是有些经济上面缺乏的弟兄姐妹，这其实都是神国里面神的要求。那其实如果我们看神当时候的律法，其实都是好的。如果我们照着神的这样子律法去做，当时候百姓照着这样去做的话呢，生命记的15:4-5这边讲，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当时候的百姓照着神的话去做，神的国度里面不会有穷人的，因为每个人都被照顾到了。所以这是很美好的国度，很好的国度啊。那其实现在呢，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要照顾所有人，就找出了一个共产主义。那共产主义就想说啊，大家的 产物呢都能够平分啊，我们就不会每个人都有东西吃。但是呢，到最后呢，有时候就变成一个 产物反而还是会有很多的穷人，因为有些人势力比较强大，那就反而穷人还是继续穷下去，然后有钱人还是继续有钱。但是神的国不是这样的，我们有钱的人我们要奉献出来，那神就能够照神的话，我们就照神的话能够帮助这些贫苦的人，那神那没有人没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神的照顾，得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照顾。所以今天我们也没有献上我们的十分之一，我们的十一捐，我们有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在这当中学习啊，我们是敬畏神的。那我如果爱我身边的弟兄姐妹，我爱我们的教会的工人，那我们就可以献上给神。那我们今天所学习到的就是我们要举爱，在举爱的事情要圣洁，我们不可以毁坏神的殿。神的殿是圣洁的，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要不要毁坏神的殿。那我们在饮食的事情上也要圣洁，那我们在属灵的饮食上面呢，我们不要去吃这些不干净的东西，要喜爱神的律法，神的话。那在献，我们要在十分之一上面呢要献上，因为我们敬畏神，我们也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那我们最后来唱赞美诗425首，赞美诗425首。